上周我和两位姊妹去哈尔滨参加了一个关于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培训啊。那个老师来自加拿大，他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叫做课程单设计。哎，一听很专业啊，是吧？一听好像是非常的小众化的一个东西。我开始也觉得这应该就是师范生学的，或者是在职教师才需要学的哈。不过学过以后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不是世俗教育的这个课程单元设计，而是基督教教育的课程单元设计。那么这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国家的义务教育法里边首先定义我们世俗教育的教育目的是什么，我可以念一下，第一章的总则第三条叫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就是所谓的少先队队歌所唱的，是吧？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吧？这个是公立教育的目标。而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自己可以说，就是把福音传给孩子，把孩子引向上帝，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目的。所以说我们自己的信仰教育必须贯彻的是天国的教育方针，而不是中国的教育方针啊。在这个德智体的教育之上，还应该有灵育，是关于属灵的事的这样的教育。我们要培养的学生呢，是天国的天赋世界的建设者和基督福音的接班人啊。所以说我们的教育跟世俗教育在目标范围和方式上都是全然不同的。这种不同就导致即便我们在教授貌似相同的内容的时候呢，整个的目标范围和方式都会大相径庭。事实上上一周那个老师采用的一个主题就叫做，他并不是在讲圣经，也不是在讲我们以为的什么圣经课程，他的主题是植物，从植物当中怎么也能够讲福音吗？讲圣经吗？也能贯穿起来吗？虽然也要讲植物本身。你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学植物课的时候，老师的教育的目标是什么，他讲植物的用意是什么，对吧？那么基督教教育又该怎么讲呢？总之是这一周课程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思考哈。这些思考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篇讲道。至于这个课程的其他细节，我们会下一周找一个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哈。所以当我试着再去默想故的时候，我发现它还真的是跟圣经非常的相关。我们今天的选的这些诗歌，你会发现都跟植物是处处相关的。我们每一个 PPT 诗歌开始的那个图片左上角就是一串葡萄，可能你没有注意到啊，因为看太习惯了。然后呢，我们有好几首诗歌，最后那首是如果是一朵路边的小花，对吧？然后呢，丰盛的人生。什么是丰盛的人生？丰盛这个字通常是用来形容什么的，或者说起初是用来形容什么的？茂盛、丰盛，这都是说树木花果的，是吧？哎，在英文当中也类似，对吗？英文说丰盛的人生，丰盛是什么呢？我记得就是 fruitful， 是吧？所以说这个也指的就是说那种结很多硕果、累累硕果，这样就是一种丰盛的人生。所以我们也有些流行歌曲，比如说有一首歌叫怒放的生命。什么叫怒放？就像花一样怒放，对吧？它形容的是一种丰盛的生命，意思就是，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个植物其实跟生命真的很有关系。当我试着从植物中去默想的时候，并且思考神的创造和救赎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种植物可以讲是贯穿了圣经的始终，很好的能够来再现这两大主题。这个植物是无花果啊，所以今天我要讲就叫做无花果的福音。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上植物课好不好，我们是讲的是神的话语。神的话不是讲给植物听的，神的话是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才有耳朵，对吧？是给人听的。我们要从四个方面 来去默想关于无花果的一些事情，创造、堕落、救赎还有盼望，你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去查考世间任何的事物，你都可看到上帝他的奇妙。当我们默想无花果的时候，首先我们想到有三个问题，非常经典的，号称叫保安三问题。知道这个典故吗？就是你到任何小区的时候，你要进门，保安都会问你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来？你要找谁？对吧？其实你想，这是很有哲学意味的，很难回答，对吗？你是谁？你从何而来？你向何而去？对吗？所以当你用这保安三问题问问无花果的时候，无花果是什么？它的存在有什么目的呢？它是从哪儿来的？这个保安三问是很有杀伤力的哈。这三个问题可以讲会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教育者会哑口无言的，因为我们讲植物的时候不讲这个，对吧？如果不回到圣经，我们穷尽一生可能也只能大概把第一个问题，就是无花果是什么，你会描述它的一些性质，对吧？也会勉强的回答第二个问题，你会说根据它的这个性质看看它有什么用处，可是你就很难回答第三个问题，它从哪儿来的？你说进化来的，进化从哪儿来的？没法回答了。所以让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看无花果从哪儿来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果子的菜蔬，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所以经上说无花果首先是一种果子，对吧？它有核吗？有，对吧？无花果是一种包着核的果子，是各从其类的果木当中的哪天被造的？第三日被造的，对吧？然后呢，神看着是好的，对吧？神看那些果木都是好的，当然无花果也是其中的一种。神看着无花果是好的，那无花果究竟有什么好呢？很多的内容完全摘自于维基百科，哈哈，这是属于普遍启示的范畴，植物学家们研究过了，这是对第一问题的回答。无花果是开花植物，叫做桑科榕属，长在热带和温带的地方，已知的目前就有800个品种，原产在中东和西亚地区，栽培历史已经超过5000多年。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就是因为从外观来看，它只有果子而没有花，是吧？叫无花果。那么无花果这是它的简介，可是它有什么用处呢？回到圣经，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其实当我们说夏娃的时候，给他定罪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看那个果子是可以悦人的眼目，这叫眼目的情欲，所以他就摘了，对吧？可是你要明白，悦人的眼目并不是问题，因为果子长出来，树长出来，植物长出来，有一个功用就是要悦人的眼目的，对吗？这是神说的，对吗？不是我说的。也有另外的一个作用，我们更知道这个是做食物。所以说任何的果木都会有这两个基本的功用，一个叫观赏，对吧？一个叫食用。无花果也一样，无花果是一种非常的，据说是很优雅的，我说实话我真没见过一个活的一个无花果树哈，很优雅，说是庭院公园里的观赏树木，不用打农药，是一种纯天然无公害的树木，它很大，像一个掌状，叶面很粗糙，能够吸尘，这不光叫观赏了，这还有绿化作用，是不是？还可以抗盐碱，就是简直，我说这么好啊，为什么我们这儿不多种一点呢，是吧？我查了之后才发现，当然还可以做食用， 食用。这个无花果干大家可能都吃过了，是吧？新鲜的也许没吃过，但是一般会把它晒干了吃，也能做成糕果酱啊、糕点啊等等。里边的这些营养价值我就不念了，很厉害的，是吧？很不得了的。而这个圣经当中还提到的有一个无花果别的一个用处。当西西家王，大家还记得吗？他曾经祈祷让自己的寿命延长，是吧？当时是得了病嘛，看来本意神要见个病人，他把他接走。可是他祈祷，但之后呢，就以赛亚就给他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他的疮上，王便痊愈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还有一种药用价值，对吧？还有药用的价值，我也简单查了一下，不念了哈。大概这些什么什么什么的，反正是很厉害，治各种的肿痛啦、疮啦、斑啦、痕啦、发了，是吧？都可以的哈，还能清热润肠，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是它的又一个用处，又一个用处，很有用。在圣经里边，无花果常常是被当作神祝福百姓的一个证据。当神说迦南地是什么样子的时候，说耶和华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你会吃得饱足，你会称颂神，因为他把那个美地赐给你。这里边讲得很清楚，无花果在那个地方是一种丰产的一种植物，事实上的确是如此。无花果这个植物，这个果树跟别的果子不太一样，大家是不是听过有一句话，我具体的记不太清楚了，就是说什么桃杏什么樱桃是几年栽来的，什么 三年是什么杏啊，是五年是梨啥的，樱桃好吃树难栽，对吧？樱桃最难栽，好像说是七年还是多少年，是吧？才能够结果。苹果呢？
三年
啊。还有呢？你见过当年栽就能吃的吗？
少，
是吧？哎，无花果就是其中的一种，投产最快的果树之一，产量高，没有大小年，病虫害少，栽培管理容易，当年栽苗当年挂果，管理得当，猪产2公斤，母产500公斤，即便在苗圃内也能大量结果，果树中十分少见。这个用今天的话说，这叫一种优良的经济作物，是吧？这东西高产。第三到第五年会丰产期，并不是说它第一年就丰产，但它第一年就能结果，这个很厉害了。第三年开始进入丰产期，你有没有想起耶稣说的一个比喻？园中有一棵无花果树，这三年来不结果子，对吧？好，耶稣说再给他一年机会，对吗？再复读一年，是吧？丰产期亩产一般在2500公斤以上，这个很可怕的啊。青皮无花果最高亩产3500公斤，没有大小年，如何如何？这个说的，而且一个无花果树的果树寿命能达到3到50年。哎呀，这么厉害啊，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无花果树真的很好，无花果。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它是四大功用：观赏、食用、药用，也可以叫经济，就这个。绿化我没写，其实也可以叫绿化作用，是吧？那么这四大作用，如果把它提炼一下，让你用简单点的话说，无花果的使命是什么？使命的意思就是它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对吗？使命。你知道使命不单单是其中的某一个功用，对吧？而是这些功用加起来它的使命是什么？那应该是什么？如果你用一个字说，一个无花果如何它就是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如何它就是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很简单，不要想得很复杂，就是结果子嘛，对吧？你结果子就完成了你的使命，你不结果子就是违背了你的使命。而你结果子，这个果子是会给别人用的，对吧？给别人吃的，给别人当药的，给别人看的，对吧？这就是他的使命，他的不叫人生使命，这叫果生使命，是吧？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基甸的儿子叫亚比米勒，他想要自立为王的时候， 这个亚比米勒用我们上周讲的那个叫做不孝之子是吗？他准备自立为王，基甸的一个小儿子叫约坦，他用了四种做了一个连续的比喻，对吧？在这个比喻当中，他讲了四种食物的使命是什么？这是我们在论及基督教的概念之下的植物学的时候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对吧？简单的看一下，他说：“世间人，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橄榄树的使命是什么？”出油，很简单，对吧？这油是干什么的呢？供奉神和尊重人。怎么叫尊重人？高油就是这个。树木又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它的使命是结甜美的果子，对吧？树木又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他的使命是酿酒。这酒又是干什么用的？使神和人喜乐。这里有很好的神学，他的使命都跟神和人都有关系，对吗？众树又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告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橡柏树。”很猛是吧？可能领导就得这样，王就得这样，但是王就是荆棘，是吧？真正的这三棵好树不做这事儿。所以我们看到了四种植物的使命分别是什么？橄榄树是为了生产容神益人的橄榄油，对吧？无花果是为了结容神益人的甜美果，葡萄树是为了生产容神益人的葡萄酒，对吧？只有荆棘，别的三种果子只愿服侍，不愿意做王，可荆棘却是只愿做王，不结果子，对吧？没有什么果子可结，只愿意飘摇在众树之上，做众树之王。所以果子的使命，圣经里也把它直接用来象征人的使命。诗篇的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可以看到这里边直接把树的使命在象征人的使命了，对吗？尤其在象征义人的使命。这棵树倒没说是无花果还是什么树，是一棵好的一棵果树，都有这样类似的使命。无花果比别的果树更好的一点在于，它叫无花果嘛，它全部的养分都用来结果子了，没有去开花，其实也有了是吧，但是没有开那种很炫的那种很美的那种大花是吧。所以这一点来说，它尤其的可能符合一个艺人的一个形象，它不炫耀自己，它没有那个花朵来去显示自己的美丽。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无花果的使命是什么呢？不以花朵炫耀自己，也不求成为众树之王，只愿意扎根在溪水旁边，按时结甜美的果子。他奉献自己服侍众人，由他的根到他的果，他都能够荣耀上帝。这个用来说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也一点儿也不逊色，对吧？我们如果能够像一颗无花果这样，那就已经会在眼中，神的眼中被称赞了，对吧？这是无花果起初被造的时候的使命。我们人起初被造的时候的使命，我们总在强调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对吧？亚当在伊甸园中怎么样修理看守，是吧？ 这个都是，这是人的使命。我们今天这个人的使命做得好吗？因为后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做堕落。无花果从创世到如今可以讲没有改变，它的使命也没有改变，可是人却改变了。当始祖被蛇引诱吃下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罪就进入了世间。非常醒目的一个事件是始祖堕落之后，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记得我们刚才说过，无花果的功用有四种：观赏、食用、药用，也可以做经济作物。有没有提到过能做裙子呢？是吧？没有这个功用，对吗？所以说，虽然是人犯罪，植物没有犯罪，可是植物也被深深的卷进了人的罪中。这就是罪如何的玷污了世界。保罗说，连天象都，连天都被玷污了，罪。滥用，罪就是这个意思。没有按照他被创造的那个使命和功用去用它，而是按照人的罪的目的去用它。葡萄是用来酿酒的，可是人类却滥用了这个功用，引发了叫做酗酒这样的罪，对吧？这是葡萄的错吗？罂粟本来是为了止痛的，是一种药，对吗？可是人类却由它引出了吸毒这种罪。风茄可能很少见的哈，它也有药用，可是在圣经出现的时候，它成了一种催情引发出淫乱的这样的药物，在创世纪里面。无花果也有许多功用，那么多功用人类就没想到，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用它的叶子来做裙子，是吧？这都叫滥用，罪的泛滥非常的严重。本来用来建造房屋的木材可能用来被打造成刀枪棍棒进行战争，本来是用来赞美神的琴瑟箫管也可能被用来演奏世俗的一些不好的音乐，本来是用来敬拜神的哪达香可能成了今日的土豪专用品，是吧？非常名贵的什么 No. 5什么香奈儿啥的，用来被人或者是牲畜当食物或者当饲料用的玉米，今天被用来做乙醇汽油，让车来当食物了，是吧？严格来说这也是一种滥用，因为还有吃不上饭，对吧？甚至于今日的孩子在说问到他植物的功用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并不是植物能看能吃，而可能是植物能大战僵尸，是吧？这一切都背离了起初神和人之间的约定，治理这地，修理看守。植物不再只用来造就人，而是也用来祸害人，不是只用来去荣耀神，而是在很多时候也会羞辱神。对，就是羞辱神，这是对植物的最严重的一种滥用。毕竟呢，用裙子虽然是一种滥用，但是这个危害还不太大，顶多就挡不住完了嘛，是不是？但是有一种对植物的滥用，那个罪会比酗酒、比吸毒、比淫乱都要更严重，那是什么呢？植物很经常的被用来进行偶像崇拜，对吗？在旧约当中，以色列民已经在各高岗、各青翠树下去敬拜他们的偶像，是不是？以赛亚也曾经很愤怒的指出，以色列人把一棵树劈两半，一半用来去烧烤，另一半做了个神，还不等开光呢，纳头便拜，是吧？这是非常的可笑也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中文的偶像这个字指的就是木偶石像，对吧？中国也一样，起初也是拿木头来雕成偶来给人看来拜。 当然，如果被明显的雕刻为一个偶像，这种对植物的滥用，这还是很明显，很容易注意，很容易发现。可是当植物本身就被形象化，甚至于被艺术化以后，它进入了你的文化当中以后，再用于偶像崇拜，那种危害可能就更加的隐蔽，因此也就更加的深重了。比如当我提到莲花和柳枝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整个瓶里拿柳枝是干什么？一个像个莲花似的一个座，那是什么？我相信这个联想不是说很诡异的，基本上你都能想到是跟佛教有关，对吧？可是莲花和柳树并没有错，对吗？是被人用来做偶像崇拜了，对吗？说到这里我要插播一下哈，圣经里虽然没有从来没有说过分别善恶树是个，可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确定，那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苹果树。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是苹果树呢？这个起因我相信大概是受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金苹果的故事，对吧？那个象征着智慧美貌什么什么的，并且在中世纪的时候，拉丁文里边恰好苹果那个字和邪恶这个字是同音的，所以他们很望文生义，这样的就如同我们中国人才会平安夜整个平安果，对吧？因为你有这个谐音，对吧？你成个很好的象征，拉丁文里它恰好是邪恶的象征。所以到今天西方说这个喉结叫什么？ Adam's apple， 亚当的苹果，苹果。所以说可能是这几个来源使得我们有了一个误解，于是从中世纪的修道院一直到这几天满大街放的什么小苹果，里边都是把亚当夏娃吃的那个当做苹果的，对吧？可是大概那不是事实。事实如果你要从归纳法他经的角度，你从上下文的角度来看，他刚刚吃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眼睛明亮了，就立刻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做裙子，这岂不是在强烈的暗示分别善恶树很可能是无花果树吗？明白这个意思吗？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哈，但这个很可能是这样。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植物被用来当做偶像崇拜，那具体到无花果也被用来做偶像崇拜吗？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无花果并不只有一种，有800多种，对吧？它的植物的学名它叫做桑科榕属，事实上桑科榕属另外的名字就叫做无花果属，那一类植物都叫无花果，它有800种，其中有一个品种非常著名，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果子不怎么大，可是叶子非常大，而且足可以做裙子。真的能做裙子的那种大叶子的无花果树可能就是那个，它平常不叫无花果，它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它叫菩提树。看百度百科，菩提树是一种桑科榕属又称无花果树的植物，原产于印度、中国西南部等等，事实上它已经被圣化和神化的很厉害了，对吧？菩提这个字都已经有了很多的含义在，对吗？象征着什么觉悟，什么道，对吧？智慧，就是说导致它涅槃的那个智慧和觉悟就叫做菩提。相传释迦牟尼正是在明白了这种菩提的这个觉悟，才所谓修成了正果，世上把它称为佛祖。具体的经过是，这是各种佛经里流传的释迦牟尼怎么成佛的经过。他先是去修苦行了6年，忍受饥饿痛苦，35岁的时候意识到苦行无法达到解脱，转而前往了菩提伽耶，坐于一株菩提树下，他发誓不成正觉永不起身。咱是绝食抗议了，是吧？你要不给我就不起来，这样的意思是吧？直到第7日的第7夜，天正晓明， 瞻望明星而悟道。只有基督徒会从这边看出一些不祥的意味，对吗？天明看到了明亮的晨星，他成了佛主。所以很有意思，圣经里边直接导致人犯罪的那棵分别善恶树，又称为智慧树，对吧？我们刚才讲了，它很可能无花果树，也就是菩提树。始祖认为，当然是蛇这么骗他的，吃了这果子就能够有像神一样的智慧。而这个菩提的意思正是某种非常大的最高的智慧，对吧？现在你能够看出里边隐秘的联系来了吗？我们说罪其实正可以说是从菩提而来的，而这个佛陀被罪折磨，然后他在菩提树下冥思苦想，找到的解脱之法居然是菩提本身。你知道佛教和基督教的区别在哪儿了吗？在他心里，当然按照标准佛教的定义，他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有心。如果他有心，在他心里原来罪是不存在的，因为连我都不存在，对吧？生老病死的苦呢，只能通过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来解决，他所谓的涅槃嘛，超这一切。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叫做以取消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他很最真诚的成了一个最诡诈的人。他这种理论可以讲像那个，有见过那个图吗？一条蛇能咬着自己的尾巴形成了一个环，正是这样一种理论，首尾相咬的一种理论，循环的一个观点，取消问题来解决问题，把自己咬死了涅槃了没了，自己把自己吃进去就没了。所以他见到的那个明亮晨星到底是什么？恐怕正是堕落的天使吧。那么他所悟到的道究竟是什么呢？也可想而知。所以所谓的菩提树下顿悟的日子，恐怕正是撒旦再次得逞的日子。撒旦当年在伊甸园中怎么骗了亚当夏娃，他后来就怎么在菩提树下如何骗了释迦牟尼，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菩提它在佛教中被大大的神化了，这个无花果树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被非常深的滥用了，被非常深的偶像崇拜了，被非常深的甚至于被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都接受了这个概念，智慧能够拯救人这个概念，你悟到了菩提你就得救了。菩提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了整个的佛教，比如有一个很著名的六祖什么神秀和慧能之争，对吧？两个人其实讨论的正是一种菩提救赎观，佛教的救赎观。这个神秀说，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简单的来说，他的意思就是要靠行为得救，对吗？用我们的话来说，靠行为得救，要靠修行来抵挡罪恶，就是尘埃，把它擦掉，保守你自己的心，像一块明镜一样，对吧？他是要用修行，用行为来去得救的。而慧能的确比较好的领悟了释迦牟尼起初的意思，他说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他以一种无的方式或者说空的方式来去看待问题，一样是以取消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听起来会比较玄妙。仅从佛教内部的意思上，他的确更接近于那个佛祖在起初所说的话，因此更能迷惑人。不过照这个路子，如果非要用这种术语，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术语？有时候在文化这个领域里，你会发现我们的话，基督徒的话跟文化是隔离的。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人们一听就是外国话，说实话就是术语，就是听不懂的。而佛教却很深的进入了中国文化里，对吧？我们说经上记着说，人家说什么 什么这都是是吧？哎，但是佛教说一句话就很美，如是我闻，你听过这个话吗？我就这么听见了，是吧？不就这意思吗？其实，但是它会让你觉得有美感，所以仅仅从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来说，我们的救赎观是什么？我要给你简单的说一下，我要说菩提本非道，明镜亦尘埃。道成肉身日，尘去心不来。你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菩提是不是树，那不是重点，反正菩提肯定不是道。明镜是不是心，心存不存在也不是重点，因为即便存在，那也是被罪玷污了的心。被罪所玷污了的那颗心，相比于能够认识神的那个肉，它就算不得真的存在。而你俯视也好，或者放空也罢，无非就是自欺或者欺人。唯有在道成肉身的耶稣这里，他才能够除掉罪孽，赐下新心，恢复被罪所破坏的创造，而实现因为要拯救而来的那个救赎。如果非要去打这个结语，这是基督徒的结语。你可以拿来跟和尚们兑换啊，这句话没有版权。释迦牟尼在一个菩提树下坐着，冥思苦想，想到了这个，被骗了。在新约里边，同样有一个坐在菩提树下冥思苦想的人，拿蛋液。约翰福音，又次日，耶稣要往加利利去，遇见了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德同城。腓力找着拿蛋液，看来是好朋友，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蛋液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个话非常的有杀伤力，就如同今天有些人的地域歧视，说某某省不是净出骗子吗？就这样的是吧？这是非常之无理，但是耶稣却说他真诚，至少他不藏奸是吧？想到这个就说这个。腓力没有跟他论证，拿撒勒就能出好的，没有。你来看，你来看，有人的传福音是我坐在这里证明给你看，有人说我不会传，我把你引到耶稣这儿吧，这也叫传福音。耶稣看见拿蛋液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蛋液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怎么你说的好像跟我很熟似的，是不是？”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菩提树啊。拿蛋液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震惊了：“你怎么知道我在无花果树底下在想事儿，对吗？你怎么看见我的？”他认为这是有一个神迹的彰显。耶稣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更大的事是什么呢？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是什么意思？耶稣在引用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就是在创世纪里边雅各曾经做的一个梦，天梯，对吗？天梯是从上而下垂下来的，使者们在这上面上来下去，对吧？耶稣却说你们会在人子的身上上来下去，他在把自己比作什么？天梯。这就是那更大的事儿。天梯是你从地上修上去的吗？是从天上垂下来的，对吗？这就叫道成肉身，对吗？这就叫做天启，这就叫做启示，这就叫做更大的事儿。这一句话就已经秒杀掉了，我叫等等，是吧？所以这个道成肉身的福音才会带来悔改的能力，才会赐下认识神的心。人坐在菩提树下去冥想菩提，那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将只看见菩提，而看不见造菩提的神。人想努力自救是行不通的。你想认识天很好，于是人从地上往上修一个叫巴别塔，叫通天塔，对吧？ 这就是人的一切世间人本宗教都是这路子，从下往上修，有人修了十层，有人修了一百层，有人接了一千层，你修一亿层你也达不到神了，对吗？这个路子行不通，而唯有从天垂下来的天梯才能够真的让你通。所以人想要肉身成道以得救赎呢，是行不通的，你必须信那个道成肉身的主。以为从无花果也就是菩提树中得了智慧就能够得救，这真是一种痴心妄想。如果有了那个菩提的智慧，吃了那个或者有了菩提的智慧就能得救，就是佛，这么说亚当就是佛。你要讲智慧，有谁的智慧超得过亚当，对吗？他能够来天下的万物给命名，对吗？所有的动植物他都了解，一切的神那么好的关系，又吃了像神一般智慧都充足，眼睛都明亮，知道善恶，他不就是佛吗？你佛陀追求一辈子就成为亚当，而亚当是堕落了，他需要救赎。连亚当都如此，佛是什么？信佛的又是什么？这个对比就是如此。所以佛呢，在苦苦寻找上帝中领悟到了一种所谓的自度之法，自己度自己，自己救自己，就这个，这叫自度。而且开始在传播他这个肉身成道的，这叫祸因，其实这不叫福音啊。而没有诡诈的拿旦业，在菩提树下冥思苦想所找到的，他找到的原来就是如何被耶稣找到。他明白了所谓的救赎就是被创造菩提树也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的上帝找到，被道成肉身的耶稣找到。也就是说，救赎不是一种自度，而是一种他度，不是你自己救自己，而是有一个别的力量来救你，这叫他度。当然今天的世人救赎之法的争论大概已经不是自度他度之争了。今天的时代我们知道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人都有立场，人人都没有根据，人人都有理想，人人都没有信仰，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活法，对吧？不过呢，无论有多少种活法，反正都只有一种死法，都是死在罪里。这个多元化世人的救赎因为很多元，所以既不是自度也不是他度，大概可以叫百度吧。当我们百度一下就能够发现，新约当中耶稣有两次也专门谈到了无花果，两次都是在讨论背离使命。第一次，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我们刚才讲过了，无花果的使命就是什么？结果子。不过耶稣遇到这么一棵奇葩，是吧？真的是奇葩，是吧？不结果子，只长叶子。他的使命就是为了结果子给人吃，可他只长叶子不结果子，所以他就可以说是背离了自己的使命。背离了自己的使命，他彻底不结果了。因为他彻底不结果，所以他彻底被主结果了，是吧？再次提到无花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人说最近发生了个灾难，马航掉下来了啊，不是马航，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一样的道理，对吧？这是一样的道理啊，总之是发生了一个灾难，死了人了，而且好像叫无妄之灾，莫名其妙死的。如果耶稣在今天他听马航事件，大概也会如此评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你们以为 MS17 上的这些人比我们更有罪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怎么悔改呀？于是，注意这个连词，于是，这是为了解释这句话的，对吗？比喻没有看懂你也应该知道，耶稣是为了说不悔改就灭亡，对吧？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这个也有深意，为什么无花果树不长路边，不长野地里，长葡萄园啊？先不解释，他来到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那、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主呢？ 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棵葡萄园中的无花果问题也是不结果子，它背离了使命，没有履行自己结果子的责任，正如罪人没有去履行自己悔改的责任，对吗？常有人说，我知道我有责任悔改，可是我没有能力悔改，对吗？听过吗？还是自己也说过？可能这棵无花果树也会说，我是有责任结果，可我没有能力结果。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首先你应该看到神的忍耐。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无花果是一种高产的植物，应该你栽种大结果的，对吧？第三年要进入丰产期的，可是这棵树神等了三年还没有结果，然后你看到神的恩典了，你不是说没有能力吗？给你能力。植物结果子的能力来自于哪里？阳光、空气、水、养料，就这些东西，对吧？于是神给他周围掘开土施上肥，神有恩典。虽然看到他三年都不结果子，大家信主几年了？想想这个啊，他还是没有立刻砍掉他，而是给他能力，给他恩典，让他今年长一年，看你明年结不结果。如果再不结果，就再把你结果，是吧？换言之，神是在对你悔改的责任讲话，而不是在对你悔改的能力讲话。他当然知道你没有能力，不用你自己说。人当然没有能力悔改，难道无花果能给自己掘开土施上肥吗？他做不到，对吗？他是个植物而已。这个能力是神赐的。如果我们传福音呼吁人悔改，你也是在对人悔改的责任讲话，而不是在对人悔改的能力讲话。他当然没有能力。可是你没有能力悔改，不代表你失去了悔改的责任。而能力来自耶和华，救恩来自耶和华。旧约当中还有一个有关无花果的比喻，很好的说明什么叫做能力来自耶和华。当以色列王国的犹大王国的末日快要来的时候，倒数第二个王被巴比伦掳走，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跟尼布甲尼撒立约说要效忠巴比伦，可他后来背约了，对吧？西底家，这是背景。神呢就把一个异象显给了耶利米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太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无花果。但那个时代顺服神守约的一个标志，就是你要被掳走，不是留下来抵抗，对吗？你要去巴比伦，你要被掳走，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我栽植他们并不拔出，已经在把它当植物讲了，对吗？下面这句话就来了，什么叫做救恩来自耶和华？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你想认识神吗？你自己能认识吗？你自己的菩提树下，你想四十天就能认识神吗？还是想七十天就能认识神？如果没有神赐给你认识他的心，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耶和华。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回到了神跟他百姓之间最初的那个神圣约定，对吧？而不这样做的，就是那个最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犹大王西底家为首和其他那些人，因为没有去守约，也没有去守他跟巴比伦的约，因此被掳走，被抛到天下万国，被刀剑、饥荒、瘟疫所临到。这两筐无花果，一个叫做剩下的果实，一个叫做剩下的果实，是吧？就这么不同。 对于守约之人和悖约之人，神很明确的有了祝福和咒诅。在那个祝福当中，神更加明确的预言了将要来的福音，就是要会赐下人认识他的心。那个悔改的能力，那个相信的能力，都来自于认识神的心，而认识神的心就当然来自于神，要不然能够来自于哪，对吧？无花果原来跟圣经这么相关，跟救恩这么相关。刚才又说了，佛教为什么好像进入中国文化融合的不错，很好。当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有什么益处呢？你想说的是生命很可贵，对吗？这是圣经的话，对吧？有道理，很好。但是呢，好像不是那么让人听的就很记忆深刻。很多人也知道，我们文化中也有一个说生命很可贵的，叫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佛教典型的佛教语言，对吧？所以我相信这是因为佛教进入中国比较早，而基督文化真的能够来使得中华文化圣化福音化，我相信任重道远，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但我们要试着从这个角度去做事情，试着去对接。因为他进入中国文化很早，所以很多其实不信佛的人也会在说一些典型的佛教理论，因为他毕竟活在这种文化当中。我们刚才说，我说今天的主题是我们怎么从植物，尤其是今天特别的是无花果当中，看到神的创造和救赎这两个大主题。这句话说得很绕，对吧？从无花果中看到创造论和救赎论，是不是听起来像神学课程？可是你平常一定听过，也不一定一定听过，多数人听过这句话，这是佛教的什么创造论和救赎论，可以概括为就叫做菩提创造论和菩提救赎论，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话，跟这个主题很相似。它叫做，听过这句话吗？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它的意思就是你从一个花当中你能够看到整个世界，你从一个叶子当中你能够看到最大的智慧，是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刚才想今天的讲到是不是就准备说这事儿来的，我们也想说你从任何的植物包括一个花果中能够看到世界被创造的奇妙，这叫创造论，对吧？你也能够从一个叶子当中看到福音，看到智慧，看到救赎的奇妙，我们试着在论证这件事儿。但是我说任重道远就在这儿，我们需要花很多功夫去讲，可是有可能在文化当中十个字就让你记住，即便你都不信佛。不过听了今天的讲道之后，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明白菩提树，也就是无花果树，到底应该反映怎样的创造和救赎。我要引用十八世纪伟大的一个基督徒，被称作天国诗人的威廉布莱克的一个诗，来把被佛教和世俗滥用以及用烂了的解释创造救赎论归正过来，把真正的无花果的福音来昭示于世。布莱克这四句诗看起来和这两句话很像，但是有重大的不同。To see a word in a grain of sand， 从一粒沙子当中看到一个世界。And heaven in a wild flower。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other. 这句话的翻译有很多，我自己的翻译是这样：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只手托无限，刹那应永生。是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边有更深的意义在里边。我从中看到的是，这世界可以在一粒沙子当中看到，天国的福音在野花当中你也能够查考出，你的祷告之手在紧握着无限，敬拜的这个时刻连接于永生。 我们还可以说，作为被福音所重生的基督徒，我们理应在万事万物中来看到上帝，在凡俗之物中领悟福音，在掌中的圣经里面能够看到无限，而在短暂的今生当中能够看到永恒。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世人从福音的角度所讲的话，从我来看比那两句话要好得多，这四句诗。所以如果再喜欢说那个话，我们可以引用这四句嘛，是吧，英文啊。总之创造和救赎总结起来就是福音，福音，这是一个概括。福音呢，总是在你最软弱最痛苦的时候会安慰你，会怜悯你，会引导你，也会启示你。他会把你肉体的快乐变为你灵魂的痛楚，可是又会把你地狱般的忧伤来变为天国中的喜乐。福音不是被证明出来的，而是被显示出来的。它不是通过推理让你明白，而是借着宣告来让你重生。福音会赐给我们认识他的心，也赐给我们顺服他的灵，让我们在无可指望的地方得了指望，在不配蒙恩的时候蒙了大恩。每个人都应该问一问自己，这个福音是否活在了你里面？你是否活在了这福音里面？你是否已经由这个福音重生，以至于你仅仅就可以因为神的话语，你就会在黑夜中痛哭，你就会在清晨的时候欢呼。这个福音是否已经从你腹中那个活水的江河当中汹涌奔流而出，以致你可以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不再去追求开那种顾影自怜的繁花，而只愿意按时去结那个祝福别人的硕果？你是否已经停止用菩提叶来遮盖自己，而是开始用生命果来容神一人呢？让我们能够，希望我们能够寻回并且践行自己的使命，我们能够活出像一棵无花果树那样的生命。我们不要再坐在无花果树下边冥思苦想，而是应该起身传扬那造菩提树的耶稣基督。愿我们祷告的能力比那个能让无花果树枯干的能力都要更大，耶稣就这样应许我们了。也愿我们能够以这能力和信心来回应主那比掘开土施上肥更大的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恩典。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照你的怜悯和应许，将那认识你的心就赐给我们这在最终痛苦不堪的人。主啊，我们也求你将那顺服你的灵赐给我们这些仍然迷茫仍然找不到方向的人。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能够扎根在你话语当中，使我们能够借着你所赐的养分，我们可以来结出那甜美的果子。主啊，我们能够从植物中看到福音，我们能够从万事中看到天国。主啊，我们也求你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使人们能够从我们里看到基督。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立刻开始成人主日学。